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我和另外一位嘉宾在我们的饭桌上，我们先跟他打招呼。你好，麦子。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子。
麦子，我印象当中第一期我就邀请了你来做节目，那第一期叫 AI 知多少还是什么，就很早以前了，几年前，当时你还不是牧师。今天我要称你为麦子牧师，因为在我们第一期节目没多久，你就被案例为牧师。
是。
而且麦子不仅是我们第一期的嘉宾，他还是我的同学。所以为什么才能够经常请到麦子哈，是我神学院的同学。而且后面我们也陆续做过几期啊。
是的。
那在做过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些听众的反馈，就是对麦子牧师，因为知道他是在北美做牧养的啊，作为一个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牧师，很多听众朋友也对他有非常大的兴趣，也想透过麦子牧师的角度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北美牧师的牧场和北美教会你牧养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又请麦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那这就是一个我们很荣幸，那这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聊天话题了。
好的，
对，那你要不要多说几句啊，麦子牧师？
不用，我们就开聊吧。
开聊，好，大胆的放马过来。
对对对。
对，那既然这是一期牧师访谈，那我们就先从你的现在开始吧。
好的。
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目前的服事的角色，那平常一周大概都在忙什么？
我想用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比喻来形容我的角色吧，因为真的是比较复杂。我想第一个角色，我好像是一个时空穿梭者。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牧者这样介绍自己，感觉我进到了漫威动漫里面。叫时空什么
穿梭者吗？在不同的时空当中穿梭。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北美是吧，那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出国之前，我都以为北美就是一个基督教世界哈，但后来来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以前是，现在真的北美在基督信仰方面，我们可以甚至很伤心的说它衰败的非常的严重，当然也有复兴啊，但是比起几十年以前比起他们过去的几百年，基督信仰在他们的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领域各个方面都明显的影响力在衰弱，甚至是在去基督教化
肉眼可见的。
对，然后有一个词叫后基督教时代哈，所以我们生活的一个大的环境呢，它是一个就是对基督教信仰开始远离、陌生、疏离，甚至产生敌对情绪的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然后教会不是指我们单个的教会，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教会，而是指整个这个我们北美的这个教会，它的体制也好，它的形式也好，它的不管各个宗派吧，它都是在过去我们讲几百年以来，尤其是新教宗教改革之后，这五百年当中它形成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系统，或者说我们能够说它是系统的话，它就运作这些都是很成熟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基督教时代的产物。但是我们做北美的牧者，尤其是从大陆出来的牧者，我们在牧养的对象很多都是大陆来的同胞，是吧？那么我们作为在大陆生长的这些朋友，我们从小没有受过这个基督教的教育对这些是非常的陌生的。
对对。
然后你可以讲它就是一个前基督教时代。所以我们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大社会当中，北美的大社会当中，在一个成熟的基督教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教会当中，
场域当中，
场域当中，在这么一个我们可以叫小社群当中，我们去服侍另外一群刚刚 来到北美或者来到北美不久的，他是前基督教时代的人，而他们的孩子呢立刻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后现代后基督教时代的一个场域当中。所以作为一个牧者，你说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其实就是一个时空穿梭者，他既要立足于现有的基督教时代的教会的这个体制啊运行的各种方式，然后你要面对牧养的对象，你要跟他去讲的，都是前基督教时代去跟他沟通的，要带领他认识基督，然后你同时还要跟敌基督或者说去基督化的这个大的社会背景进行一个护教，一个抗衡，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时空穿梭者。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角度相当大呀，
对，这是一种定位，对吗？好，你说牧师你在干嘛？就时空穿梭来穿梭去，是不是？我可能刚刚跟一个新朋友交流的时候，我是前现代的一个状态，然后我马上
你还要理解他的背景和他的文化，哈，是
我一转身去教会开会，就是一个现基督教时代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一转身我要去大学给别人去传福音，那我就是马上面对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形容状态呢，他是一个多角色任务者，或者说他必须是多种完全相反的性格的综合体。其实有的时候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牧师需要具备精神分裂的气质。
我喜欢这句话，真实。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想啊，牧师他需要非常的大胆啊，他需要大胆的去宣扬上帝的话语，需要大胆的接触人群，尤其是在北美，其实人跟人的关系还是比较讲究距离的哈。但是你要作为传福音，你就需要大胆的去接触，去外展，去沟通，然后你要大胆的把上帝的话语要敢于讲出来，要敢于去分享，你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吧，是吧，那就是要非常的外向。
你像今天所谓的叫什么E人I人，那牧师同时，同时他应该是一个E人，就是能够 open 的，然后跟很多人能聊天的哈，就是这种。因为I人是那种
很内向
的
啊，对啊，牧师必须要做个I人，同时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很内向，因为当你去牧养会众，去探访，去倾听，尤其是陪伴那些受伤的灵魂，很痛苦的故事，那不可能它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它一定是需要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你需要去安静的倾听。那这个时候你牧师你必须是一个非常能够保守秘密的人，非常可以，
还要被人家值得信任，
对，
对吧？有那个稳哈，就像一个压舱石一样，
是是是。所以呢，你看，我可能主日崇拜刚刚非常
兴奋的，
对，想向外去讲啊，然后大家看上去台上一个牧师是非常外向的，但是我很可能下午马上就要去和一个会众去沟通，去安慰，去探访，可能他身处非常大的难处当中然后他有很多不想告诉别人的难处，那我要去安慰他，我要去跟他说，我又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所以牧师的角色呢，他其实真的是需要拥有这种两种人格同时存在在身体里边的这种气质啊。所以如果有些人拥有这样的气质你也可以向上帝祷告，是不是是不是上帝有给你这样的一个呼召？当然这是神的呼召哈，但是我觉得这种气质是需要的。对，我觉得我可以举第三个比喻啊，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啊。
当然就是你自己。
对对，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做四气牧师。
气。
对。
生气吗？
不是，牧师不可以生气，牧师要永远对人温柔以待。但是这样的，这四气呢，是说有两组气的。第一组叫上接天气，下接地气。这怎么讲呢？就是，你作为一个牧师啊，什么叫上接天气？就是你的思想你要有高度，或者说我们需要把我们在地上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困惑，用神学来 给我们做一个指引，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那么就是要接天气，是吧？但是呢，反过来，我也不可能每一天都用这种啊非常抽象的神学的表述啊，这个因为有很多神学的表述，它是非常哲学的书面的，它不是日常用语，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它也没有那种接触点。
嗯，
所以如果你成天讲这些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神学正确，但是你却不能触动人心。你讲的都对，但是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所以你必须接地气，是吧？但是你也不能只接地气没有这个天气，
就是超越的视
角，所以你变成了就是很世俗，然后啊讲的都是甚至变成了成功神学这些啊，那你又错了。
嗯，
所以当然我因为今天在做远东广播的节目啊，我就想到这个广播天线的问题，是吧？如果你地上没有一个广播天线，你既不能播出这个声音，也不能收听这个声音，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地气的设备。可是呢，如果你有一个地气的设备却没有一个里边的内容，
嗯，
那也没有用，所以这两项都需要，所以牧师这两件事情都要做。
嗯，
那另外一组两个气呢，是就是叫对外忍气，啊，对内呢你要真气。那怎么讲呢？因为你像主耶稣来，他一生受尽了屈辱，
嗯，
啊，作为至高者，他降卑到人间，却出生是个私生子啊，然后又在贫穷啊落后的地方被人看不起，不认为他会是个先知，然后他做了那么多的服事，最后还被人唾弃，被人背叛，然后被钉十字架受难。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耶稣都说我受了逼迫，你们也要受逼迫。所以那作为牧师更加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要忍受很多的啊，不管是基督信仰社群以外的，还是组内的弟兄姐妹，你带来的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啊，啊，不理解啊，啊，那些你要肯定要受委屈的，这是一定的。
嗯，
但是呢，你里边一定要真气或者叫硬气，就是说你里边一定要坚信上帝的信仰，内核。同时反过来，就是牧会的时候，你不能很教条的去啊，圣经是这样讲的，我就跟你们弟兄姐妹这样讲，你就服从就可以，那就变成律法主义了，
嗯，
是吧？
嗯，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内在的这种坚持或者硬气或者是真气，你不能直接跟弟兄姐妹去发生接触。我举个这个例子，就是说对外忍气和对内真气，它就好像这个轮胎，你要在地面上能开，外面的轮胎它一定是柔软的，它有弹性的，但是里边的轮毂它是非常硬的。
嗯，
如果你没有里边坚实的这个轮毂，那这个车子肯定是走不远。
嗯，
但是你直接上轮毂开马路，那分分秒那也就是电光火石，那就废掉了，是吧？
要有硬气，就是从真理来的，自己知道自己在接受什么，
对你的坚守，
不可退步的，
对，
不可退让
的，你坚守的是什么？是来自于神的真理、
真理
话语啊，上帝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最坚实、最硬的。你的基石就像房子要建造这个磐石上面，这是里边是很硬的。但是这种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这种坚硬、这种坚实，但是呢，你跟会众这日常的这个我们弟兄姐妹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包括慕道友的交流当中，你不能很直接的就把这些抽象的或者是坚硬的道理直接就甩给他，直接就说你应该听懂啊，你应该怎么样？这不行，你还是要这个循循善诱啊，温柔的去沟通，是吧？但是所谓叫温柔的坚持嘛，
对，
是吧？我态度一定是要温柔的，但是我的立场是一定是坚定，我不会动摇。
对，给我的感受就是，作为一个牧师，他要有坚强的意志力，然后又要有温柔的可以随时退让的这种忍耐力，在理性上面又要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
对
啊，然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那牧师倒也不一定说能有这水平，但是呢，
对对对，
至少是要能够连通，连通
全方位的，
对，你要给你的我们的会众他的处境，他的生活、学习、工作的背景，那我们讲到的很多的内容就需要跟他这个所谓叫应景吧，
对
啊，能够他说哦，原来这样啊，那我能听懂啊，对，
是
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啊。
好，通过麦子牧师这样一讲，我们真是知道牧师难当啊，牧师感觉就像个超人一样。
超人肯定不是，
其实
超人肯定不是。
对，我知道不是，但是我想很多会众实际上对牧师的期待就是他是个超人。 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从会众的角度，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教会的会众嘛，有时候我们就人的这个罪性里面总是要这个谈论一下关于牧师啊，这个牧师那个牧师哈，有时候会谈论的时候，你谈完了你会发现会众实际上对牧师是有期待的，但这个期待有时候非常不现实，是希望他成超人，但是就像你说的，没人是超人，虽然你刚才都给我们勾勒出一个什么穿越时空啊，然后上下乱跑啊，这个
乱跑不能乱跑，还是要有序跑动啊。
虽然你都已经给我们勾勒出一个你已经在尽力的接近这样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职分的要求，
对，
仍然看到
这是一个职分的要求，但不是说一定能做到的，
对，不见得一定能做到，
对，这个是
对，这是我作为我也是一个会众，对，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真是我们还是要善待牧师，不要对他有太多，也是爱牧师的一个表现吧。嗯，
对对对。
好，那我们还要进到对你的一个了解哈。而且这个了解呢，我知道是你自己的教会。
是。
上一次你也做了一个开放麦哈，相当于对会众，对你们教会的年轻人，英文堂的还有中文堂的哈，都
是。
做了一个开放麦式的一个问答，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开放麦式的问答呢搬到我们节目上，
好啊，
以便于我们对你更好的了解，
好的好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一些问题啊。
好，
今天我们来转述一下，
好的，
就是你的会众也感兴趣，就
是
说平常一周你大概都在忙什么，
如果你说一定是固定的呢，那一定是有自己的祷告灵修的
啊，
那每天，因为我们教会呢每天都有灵修的安排，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是坚持每天灵修读经的，那我呢就是负责根据教会的这个灵修的安排呢，我需要预备灵修的资料，那
就你带领他们吗？
其实呢是我们有些成长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是领袖，他们会带领，那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根据这已经编制好的读经安排呢，我去找到非常合适的牧养的材料，相当于编辑每一天的灵修的灵粮，当然我在预备这个灵粮的过程中自己也有很多的得着，我自己也是一个灵修，就是我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也是被服侍。
你是每天都要预备吗？
每天365天。
你是要写出来吗？
写出来啊。
写出来一段话，还是一个你的灵修分享？
是这样的，我们会有不错的资料，我会根据我们的会众的需求，我知道他们的牧养的重点在哪里，我会写一段自己的文字然后呢还有一段祷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结合了现有的宝贵的资料和我的一个教牧的关怀，那么相当于每天就有这么一个灵修资料，这是我需要做的，
就每天必定打卡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几乎是每周讲到的，那讲到的细节这个程序流程上的一些事情，那我都需要自己来做，那当然到了主日就是主礼崇拜啦，讲道啦，那我们崇拜之后我们还有弟兄姐妹的团契分享，一起有爱宴，然后有分享有交流，那平时还有开行政会议每周都有教牧同工，
刚刚说了你还是在一个教会体制内嘛，一个场域里面，
对对，那所有的教会里边都是这样的，那因为我们教会是两文三语教会所以就是你需要跟说两文三语的其他的牧者同工一起配搭交流，那很多的事工协调，那不只是国语的，那你要考虑到粤语的英语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是你一个日常的所谓的行政事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教牧关怀，教牧关怀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有的是探访啦，有的是祷告啊，有的是需要电话里边沟通啊，因为我们很多会众平时他要上班呢，他只有晚上可能有时间啊，但是晚上因为大家住的也不近嘛，那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通过电话沟通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探访的这个工作。当然还有很多外展了，我们要做很多像很多的朋友去介绍福音是吧，所以基本上就是灵修讲道的预备，行政的事务，教牧的探访，外展， 那包括灵修和讲道的这些属灵喂养的工作当中，我们需要大量的去不断的学习看书，
嗯，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获得各种新的神学知识，或者说信仰力量的补充，
对，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喂养你的会众。
对的，对的，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是的，
嗯嗯嗯，看来你是一个一周七天的牧师。
那不会哦。对了，我有一天一定是休息的，去至少有半天我要去休息，去运动，恢复我的体能，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
啊，所以一周就是得做这些事情。
对，牧师也是人啊，对吧？
那肯定是罪人的，而且是罪人。
好，那我们再进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所做的教会或服事和你当初受的训练读的专业是一条直线吗？
世界上没有直线呢。
那曲线呢？
肯定是曲线。
怎样的一个曲线？
我觉得这个是神学院教导，我们一起，我们是同学嘛。
对。
那神学院里边我们接受的很多的教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个神学教育啊，它所提供的主要的内容还是基于成熟基督教时代的那种状态，就他教导的东西主要还是说在回应对于基督信仰他真正有追求的或者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啊，你怎么去带领他们，是吧？但是我们现在呢，其实大量的工作是要面对我刚才讲的前基督教时代的那些对基督信仰完全不理解的人，尤其是华人。那么这一块呢，因为华人神学呢我们也知道并没有被真正的建造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西方神学的这个翻译，但是站在华人的角度处境化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所谓就是苏轼讲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站在的角度不同，你看的是同一个山脉，但是你看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
我们
处境化也不一样。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学院里边没有教我们，其实整个外部环境来说我们也学不到太多的现成的这些，就是你需要去摸索，所以这个里边你肯定要走很多弯路的。
嗯，
但是呢能够成为就是遇水搭桥遇山开路的先锋也挺好的啊，就是你会探路，会发现哦，有些路我们华人的弟兄姐妹的确是觉得啊眼睛一亮，哇，这个角度我能够理解了，哦，本来我不能理解哈，这个以后放在以后讲。
对对对，当然刚才你讲的是你已经接受的是神学训练，但我们都知道
啊，
神学训练神学院也好，一般都是应该叫硕士教育了，就是说你经过本科教育或者是走上社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神呼召你，你再进神学院去装备。
是的，是的，是的。
那在之前每个进到神学院的神学生们，他们之前的专业都是五花八门的。
是的，是的，
极少极少，就是在教会成长，然后在教会读的教会学校，最后又进到神学院，最后出来牧会的。我觉得这条路
至少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些年龄的段的人，或者我们周边是很少看到哈。至少华人圈子里，
我们都是半路信主的，
第一代基督徒。
我们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对。
那我们说回到你的服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是被安立成牧师，就像我们之前谈的，我们每个人进神学院之前，我们自己的职业呀、身份都是五花八门的哈。
对。
那如果你现在回头看自己的生命和侍奉的道路，有没有一些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但是当时不一定明白，但是后来呢，又发现是神一步步带领你走到今天的这些重要的时间呢？可能是某个决定哈，也可能是有一个什么关键的人物，或者是有一个很挣扎的经历。
是的，就你回头看，你会发现上帝的恩典和预备就一直在。
嗯，
这个的确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每个人过去的经验不一样。
嗯，
然后上帝会用你的经验去服侍这一群人。像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经历来说，那我以前的职业经历是有大量的这个文字工作啊，需要去做很多的策划呀、文案啊、思考啊， 那么和我现在的牧养工作你看就很有关系。
对对。
啊，我现在的牧养的文字工作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得心应手的，这是和我当年的工作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嗯。
那也就是说你在之前所学的所积累的经验其实在你成为牧者之后你回头看上帝都有预备。
对。
就没有说哎呀我现在跨到另外一个赛道了，之前的才干啊智力啊好像就无处发挥了，我现在到这个赛道了。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不倒也不是一个赛道，而是说上帝把你带领到一个服事的领域当中，你要在这个合场当中去服事他。所以上帝会给每个人发工具嘛。
嗯。
你过去的经历你的人生的这个履历都是工具。那你比如说我发现因为我也有很多牧师朋友哈，我就发现你看上帝给不同的恩赐他带领的方式就是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我还是有一些文字和表达的恩赐。
嗯。
那我在平时的话就比较注重这一些，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他就可以有得着，但是呢我不太有音乐的恩赐，那我在这方面就比较弱，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对来说呢就这方面他们得到的帮助也比较少。当然上帝也很恩待我们，就是我们对音乐要求很高的弟兄姐妹也很少，所以当然这是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安排哈，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呢我真的服侍不了。当然他们如果来他们也可以帮助这个教会的一个成长，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肢体的互补哈。
嗯。
但我知道有些牧师他是音乐的恩赐非常大，所以我有去看过他们不管是带敬拜带崇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通过圣乐神的音乐的这个表达带领人进入到上帝的关系当中也是很棒的。
是的，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恩赐不一样，上帝带你走的路不一样，所以没必要说一定是我只有这些恩赐啦才可以的，不是的。那有些牧师我知道他可能在讲台上不是那么就是像演讲者一样啊，可能有的时候他讲到相对来说比较平实一点，但是他的牧养的关怀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他为别人的祷告那真的是很有力啊，就是切中人心啊，这是可能一句话两句话别人就心里边就柔和谦卑下来，能够感受到神的灵的同在。所以上帝用不同的人，我的观点就是无论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只要是被真正的被上帝呼召的，然后你也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事，那么上帝肯定会使用你的。
嗯，我觉得这是对要走上服事岗位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就是不要看自己有的没的，其实你就仰望神，上帝会使用你，上帝要用的时候他有千千万万种方法来装备你，也有千千万万种方法来使用你。
嗯，用我们俗话讲，就叫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这又跨到前现代
了。
好，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节呢，我们先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